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当时云彩遮盖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摩西不能进会幕，因为云彩停在其上，并且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帐幕。先不急，刚刚这里的经文说到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那荣光和荣耀在原文是同样的字，没有差别的，所以耶和华的荣耀就充满了帐幕。然后35节，又一次云彩停在其上，并且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帐幕。在使徒行传第七章讲到旷野中的教会，好像只是讲到旷野，那当我们读出埃及记40章的时候，我们能把完全的图画拼图拼出来。旷野是 background， 是背景，但是荣耀帐幕，荣耀中的帐幕，荣耀中的教会才是那个前景 foreground。 我们今天能看见旷野，那是 background， 但是但愿在我们中间能看到荣光充满教会，那是前景。这个画面我们盼望圣灵能借着主的话放在我们的心中。那怎么样能荣耀充满教会？那就是中间这一节经文，就是那一个途径， That's the way， 就是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荣耀是那一个画面感，但是光光像天使有光环，光环是结果，但是为什么我们身上有耶和华的荣光？教会如何能有耶和华的荣光？那就看教会对于这10个字的忠心程度， The faithfulness to his word。 如果我们能答应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那那个结果就是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别人看是旷野，但是天使看是旷野中的教会。这是我们每一堂的 theme。 我们这3节啊，我只解释这一次，那大家可以读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在读什么。这是第一处的经文，然后我们有这一堂 specific 的经文，我们有2段，一段是出埃及记，刚刚我们念的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是出埃及记19章第6节。然后我们现在来念完整的，请帮我翻译一下，出埃及记19章第1节到第6节，然后是出埃及记24章，然后第8节。时间关系我选了一些，那么我们把这2段一起来念一下，请。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满了3个月的那一天，就来到西乃的旷野，他们离了利非定，来到西乃的旷野，就在那里的山下安营。摩西到神那里，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晓谕以色列人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第2段，摩西将血洒在百姓身上说，你看，这是立约的血，是耶和华按这一切话与你们立约的凭据。摩西上山，有云彩把山遮盖，耶和华的荣耀停于西乃山，云彩遮盖山6天，第7天他从云中召摩西。耶和华的荣耀在山顶上，在以色列人眼前形状如烈火。摩西进入云中上山，在山上40昼夜。刚刚讲的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是非常重要的经文，那就是背后神荣耀的原因。所以我们今天早上主若愿意，我们会来讲一讲出埃及记19章第1节到第6节。 那因为时间关系，所以我们把十九章和立约连在一起。出埃及记十九章就揭开了立约的序幕，然后三天以后神就降临在西乃山与以色列人立约。我们讲到旧约都是很可怕的，对不对？但我们今天读经文，我们另外一面，那什么叫做立约？立约就是神的荣耀来到了西乃山。如果是神的荣耀，我想应该不是可怕的。那所以摩西能进入神的荣耀。不过这个时候的荣耀和四十章有区别。四十章的时候荣耀是来到百姓的中间，但是二十四章的荣耀是停留在西乃山上，神慢慢慢慢的做工。一开始是摩西一个人，以色列人还在埃及受苦，那是第三章。那二十四章神的荣耀来到西乃山，以色列人就在山下，神的荣耀摩西在山上，神的荣耀一步一步的靠近以色列人。我们一同祷告。主，但愿今天早晨那个你向着教会的呼召仍然借着圣灵能够响起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你们要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主，这些话我们需要告诉教会，我们需要常常提醒教会做忠心的教会，做忠于你荣耀的教会。如果我们能答应你的要求，你就满足你自己的应许，你就把你的荣耀赐给以色列人。主，但愿用你的荣耀来吸引我们，来鼓舞我们，让我们软弱的能成为刚强，让我们多疑的我们能忠心，能信实的活在你的面前。祝福早晨的聚集，虽然我们礼拜六是我们休息的时间，是我们做许多事的时间，但是感谢你激励一批弟兄姊妹，我们愿意把时间摆在你的面前，我们愿意来到你的脚前。主，让我们能有玛利亚的心，我们在这里能够听见你对我们所说的话。当我们听见了，我们就像玛利亚一样，把我们的玉瓶打碎，把我们的香膏倒在你的身上。但愿每一次的聚会，你得着我们心中的爱戴。祝福亲爱的弟兄姊妹与你自己的教会同在，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是什么原因翻不了？那我们今天这一堂，我们讲一个很重要的转折，出埃及记的转折。出埃及记十九章第四节、第五节、第六节，我们开玩笑，我们说神有一个幺九五六计划，不知道大家能听懂吗？什么叫幺九五六？就出埃及 Exodus 19，然后 verse 5 and verse 6。1956，幺九五六计划。也许在旧约中最重要的经文，就是出埃及记十九章第五节和第六节，它包括了所有律法的命令，它包括了神与以色列人所立的约，它包括了如果以色列人答应约的要求，神就负责约的应许。约有三个部分，有约的要求，有约，然后有约的应许。那约的这三个部分浓缩在出埃及记十九章第四节到第六节。第四节是陈前，是出埃及记十二章到十八章的总结。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就是带来西乃。所以 十九章第四节是整个出埃及记前半段的总结，十九章第五、第六节是从十九章一直到四十章，其实不止四十章，包括利未记和民数记的前面，那就浓缩成两节的经文，就是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这是约中的要求，甲方乙方，这是对乙方的要求，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这是神的应许，这是甲方答应的付款。神与以色列立约，就是签订一个盟约，这里神是大甲方，以色列人是小乙方，乙方要答应这个约的要求，甲方就兑现约的承诺，这就是神与以色列人立约。我们今天的新约的性质，就着这个约的结构，旧约是一个约，新约也是一个约。如果我们能在灵意里面能认识神对以色列人的要求，这个要求，你们就要归我做祭祀的国度，圣洁的国民，这就是那个要求。利未记是祭祀的国度，民数记是圣洁的国民，所以所有的要求都浓缩在这十个字里面，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这是我们今天同样要做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如果我们能履行我们的责任，神就兑现他的承诺，他就要把他的荣耀托付给以色列人，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弟兄姊妹，什么叫侍奉？就是带一首诗歌吗？就是讲一篇道吗？这在我们心中都是大侍奉，就是来排排椅子吗？做做饭，扫扫厕所吗？什么叫做侍奉？我们透过神量给我们的侍奉来表达这十个字，我们是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你在厨房，你在院子，你在讲台，你在座位上，我们的托付是同样的，我们的职分是不同的，重要的不是那个职分，而是归我做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这是我们侍奉的要求。然后神把他的荣耀作为侍奉的结果，侍奉的奖赏。所以任何比神的荣耀更小的、更低的东西，不是我们侍奉所要得着的最终的目标。我们的目标是神的荣耀，我们的侍奉是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什么叫做旷野的教会？旷野的教会中，你看见百姓忠于他们的责任，他们在那里学习吧，至少学习做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如果我们今年的主题是活祭，什么叫做活祭？如果用以色列人的土话，就是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我们需要学习做祭司，我们需要献上祭物，我们需要学习住在圣所。整个的以色列人的旧约立位系统的侍奉是这三大要素，那这就是律法的内容，怎么做祭司，怎么献祭物，怎么进圣所。归我做祭司的国度，这都包括在祭司的国度里面。如果我们有活祭，我们就能够成为一支军队，就能成为一个战士。军队都是要打胜仗的。祭司的国度是我们的内核，圣洁的国民是我们的外表。我们主日，我们成根的时候，我们进到我们的内室，我们学习做祭司的国度。我们在家庭中，我们在职场中，我们在邻居中， community 社区中，我们教会对外能够成为圣洁的国民。万国不圣洁，他们有这个东西，有那个东西，偏离了神的旨意。一夫一妻是圣洁的国民，但是今天列国中不再是一夫一妻，那花样多得不得了。你要想改变世界吗？秘诀乃是这十个字：先做祭司的国度，然后做圣洁的国民。我们改变不了堕落的世界，但是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光照在这个世界里面。最重要的不是我们做什么，我们这么做，最重要的是神的荣耀在我们的中间。这就是侍奉。为什么侍奉？为着神的荣耀而侍奉。这是以色列人在西乃山所领受的，这是今天教这个原则。只要今天教会还在世界的旷野中，国度降临了，教会就从旷野里面出来了。但是国度还没有降临，早晨还没有来到，教会永远是吃晚餐的教会，教会永远是在旷野的教会。那我们回到前面的旧约六卷，我们能从以色列人，尤其在西乃山这350天所领受的，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知道我们今天我们的责任在哪里，我们得到的奖赏回报和应许是什么。这才是教会今天的正事，其他的东西都是 secondary， 都是附属的。以色列人后来他们失败倒闭在旷野，就因为第一代他们领受了这一个托付，但是他们没有 faithful， 遇到敌人他们就忘记神的应许了。其实他们足可以得胜，因为他们只要抓住1956，如果他们愿意做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最起码的他们能有信心相信神的荣耀，相信神的同在，那所有的问题都不是问题。但是他们把根本性的东西给丢掉了，他们看见仇敌，他们就忘记了约柜。其实后来是约柜带他们过约旦河、圣耶利哥等等。如果他们能抓住约柜，我们今天如果能抓住神的荣耀，我们不应该害怕任何的神的仇敌、教会的仇敌。但是我们要对约柜忠心，我们不能只利用约柜而不跟随约柜。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很开心，神答应我们的祷告，神祝福我们，给了我们许许多多东西，但是我们对神三心二意。要用约柜的时候我们用约柜，但是我们不忠实的跟随约柜。遇到有敌人了，遇到有让我们害怕的，我们就把约柜丢在一边，我们就把神丢在一边。这是神的托付，是神的托付，但以色列人的本相是以色列人的本相。今天我们的失败，教会的软弱，就是重蹈以色列人的覆辙。我们并不真正的爱慕神的荣耀，爱慕约柜，但是大卫是与以色列人不一样的。我没有时间讲后面的，但是我们希望能把起初的以色列人的那幅图画很清楚的借着出埃及记摆在我们的面前。这只是 Alpha， 这只是开始，后面还有许许多多的故事，但是所有的故事最后都回到出埃及记19章第5节和第6节的那一个约。那一个约是神希望我们重视的。我们等到约的时候我们再讲，神是一个大的甲方，我们根本没有资格上桌跟神签订这个合约，但是神降卑自己与我们签了这一个条款。 律法的要求，就着这个约来说，是非常 trivial， 是非常小的要求，最起码的要求。如果今天要求你早上9点钟来到公司，晚上5点钟离开，你能不能说，这个老板，他给我们的要求真难啊？难要看多少工资，如果没有工资，早上9点来，晚上5点走 ，very difficult。但如果那个工资是市场价的百倍、千倍，你一面拿着那个工资，一面你说 very very difficult， 这就是以色列人的本相，这就是基督徒常常的光景。我们说律法好难啊，不要讲律法了，这个道好难啊，其实是因为我们不知道你的 pay scale， 你今天拿的是这个约的应许，但是你却轻看这个约的要求。所以让我们能回到神与以色列人立的这个约，那这个约是一个转折，出埃及记19章是一个转折。所以我们先讲这是一个西乃之声，我们要真正明白神借着这一个呼召，来来来，我们来签约，这就是出埃及记19章第1节到第6节。那这个签约，我们要认识，它是一个转折。这个转折，恐怕在很多弟兄姊妹身上还没有真正的发生。如果发生，我们就不应该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需要来温习出埃及记19章第1节到第6节，这是一个转折。然后怎么说是转折呢？那么前面叫做出埃及记的初步，这是第二点要跟大家看的。我们不会在这里花太多时间，那绝大多数弟兄姊妹想听的，绝大多数弟兄姊妹所活的是在出埃及记19章之前，那叫做出埃及记的初步。过了出埃及记12章没有？过了。但是到了出埃及记19章了没有？按理早就应该到了，但是其实我们没有真正的来到出埃及记19章。这就是今天普遍的局面，这是问题的根本。我们没有办法把弟兄姊妹拉到出埃及记19章，但是但愿主的话能把我们带到出埃及记19章。我们需要来到出埃及记19章，认识祭司的国度和圣洁的国民，那这是第三点。那然后如果有时间，我们把这个西乃之约到底是什么，我们稍微讲一讲。但如果你能明白第二点和第三点，从第二点进到第三点，那叫做进步。西乃山的约最根本的性质是从一开始初步的光景能来到那个进步。为什么有要求？因为现在已经来到西乃山了。律法是从摩西来的，我们不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些我想大家已经很熟悉了。但是我们要提醒弟兄姊妹，神是从起初到末后没有改变的。既然说以色列人遭遇的这些事是教会的预表，那么教会的性质，新约的性质，可以透过以色列人的遭遇能反映出来。我们是从这个角度来看出埃及记，出埃及记其实就是我们今天的一面镜子。我们所走的路，我们蒙恩信主了，我们就有了出埃及记12章；我们受洗了，我们就有了出埃及记14章。但是我们今天在哪里呢？我们今天应该来到出埃及记19章，来到西乃山了。 但如果我们来到西乃山了，很多的情况就应该发生改变。那我们实际上还停留在出埃及记十九章之前，所以我们要认识出埃及记十九章的这一段。那十九章之前，十九章之后，我不敢这个放太多的东西，但是我希望能把十九章四五六节，十九章四节是初步，十九章五节和六节是进步。我们希望把进步的那个形状，到底什么是进步，到底怎样能进入神的荣耀，那就是十九章第四节第五节和第六节。这其实很简单的，我只是想把这个很简单的点能传递给弟兄姊妹，我们能心中有数，不要活在十二章到十八，不要一直留在十二章到十八章的这个阶段，我们需要进步到十九章到四十章的这个阶段。我们所讲的旷野的教会，是来到了西乃山之后的那个光景。所以说一二三，其实一二三就是一点，不过我们细细的掰开和大家来认识这个角度。按理来说，我们读出埃及记的人都应该熟悉，但是我们很惊讶，我们发现这些话真正清楚的教会并不多，所以我们一起靠主的恩典来补课，把这些我们应该清楚的把它看清楚。帮我翻两页。那我们再来念十九章第四节，翻两页，对，十九章第四节，这里讲到如鹰背在翅膀上。那我们要解释这句话，就需要申命记三十二章十一节的话，所以我们把这两节一起来念一下，请。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又如鹰搅动巢窝，在雏鹰以上两翅扇展，接取雏鹰，背在两翼之上。那十九章第四节说，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难道仅仅只是讲母鹰把小鹰背在翅膀上飞翔吗？那摩西在人生的末了，昨天我们读了摩西说，荆棘中，住在荆棘中，上主的喜悦，是摩西告诉我们什么叫做荆棘的火焰，然后也是摩西告诉我们，他解释神的话，什么叫做如鹰把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那申命记三十二章十一节说，如鹰搅动巢窝，两翅扇展，背在两翼之上。所以母鹰把小鹰背在翅膀上，原来是搅动巢窝的故事。当母鹰因它的窝很多是住在悬崖峭壁的上面，那么当母鹰生了小鹰以后，把小鹰放在巢窝里面，每一天母鹰出去觅食，然后小鹰就躲在巢窝里面，可能刷刷手机，结果突然有一天它发现妈妈出去了，结果它还在刷短视频，结果有一阵大风就吹了过来，就把那个窝推掉了，不止窝推掉了，连小鹰也从那个悬崖上把它推了下去，小鹰就往下掉，往下掉，在小鹰往下掉的过程中，小鹰惊慌之际，它也许就会扇展它的翅膀，有的小鹰强健的，它扇扇扇扇它就飞起来了，但是大多数时候小鹰可能一开始没有这么强健，它扇展翅膀，它有翅膀，但是他还不太会用他的翅膀，结果他还是在往下掉， 如果掉到危险的时候，他发现刚刚那阵风又回来了。这个时候他才发现，原来那阵风就是妈妈的翅膀。母鹰在小鹰危险的时候，母鹰又会在下面接住那个小鹰。所以这就是这里说的，两在雏鹰以上，两翅三展，接取雏鹰，背在两翼之上。原来以色列人在歌珊地，在尼罗河三角洲住了430年，那430年就是小鹰的巢窝。神为着以色列人，亚伯拉罕的后裔，在时候满足以前，神把他们放在埃及地做以色列人的巢窝。他们在埃及地虽然他们是做奴隶，但是神让他们从70个人、75个人一直达到了60万的男子，如果一家三口的话，少说也是200万人的规模。怎么会从75个人变到200万人？因为神为以色列人预备了一个巢窝。如果在埃及，如果我们没有在荣耀中侍奉神，我们就是一直在窝中的小鹰。鹰应该是展翅飞翔的。什么是飞翔？侍奉神就是飞翔。神的荣耀显在侍奉人的中间，这就叫做飞翔。神对以色列人的旨意是与神同飞，是在侍奉中，是在神的荣耀中来侍奉神，这就是飞。以色列人如果在埃及，他们没有办法真正的侍奉神，所以等到时候到了，神让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借着石灾，神把以色列人在埃及的那个窝给掀掉了。神的意思是好的，神不是要难为小鹰，神是要养育那个小鹰。所以在以色列人出来的时候，他们如果他们是鹰的话，他们可以借着祷告与天相连，他们可以，如果他们一出了，一过了红海，他们就像西乃山的旷野的教会的话，神的荣耀在他们中间，然后他们能够侍奉神。但你发现 not yet， 他们还没有到那个阶段。出了埃及12章，到了西乃19章，在西乃以前，以色列人还没有成为会飞翔的鹰。什么时候能飞？是神与他们立约，神的会幕，神的约柜，神的荣耀在以色列人中间的时候，是从民数记第9章开始，以色列人离开西乃，以色列这个时候一路同行，西乃之后的旷野和西乃以前的旷野是不一样的。西乃以前的旷野，以色列人还没有飞起来，叫做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但是等到约柜在他们中间，会幕在他们中间，神的荣耀在他们中间，以色列人就变成了会飞的小鹰。弟兄姊妹，神把我们带到西乃山是要让我们与他同飞。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我们灵命还幼小的时候，用什么来衡量？我想很清楚的是用神的荣耀来衡量的。我们下午会讲什么叫做神的荣耀，我们才很多时候都会讲荣耀归于神。我开玩笑说大概高考第一名，荣耀归于神，我们被 Stanford 录取了，我们说荣耀归神，荣耀归神。弟兄姊妹，那个荣耀我们还没有飞，我们对那个荣耀是这样认识的。什么叫做荣耀归神？我们照着神的心意侍奉神，而得到神的奖赏，那个叫做荣耀。活在那个侍奉里的人，才是展翅飞翔的鹰。今天你来到教会，应该看见是一只鹰的部队。 站在台上的，冲在前面的是领头的鹰，后面跟了一批的鹰。这个想象空间很大，大家自己去想。但我们实际上，你看见的是什么情况？我们地位上，我们应该是会飞的鹰，但是实际上，我们飞的都很辛苦，都很勉强。当然，我们很辛苦、很勉强的时候，有母鹰的翅膀，有神来兜我们的底。但弟兄姊妹，我不是说不依靠神的恩典，要与神同飞，还是需要会慕神的荣耀来引导我们。但是这和鹰小的时候的那个恩典，和成熟的恩典是不，怎么讲？我们不能只知道信耶稣有喜乐平安。你原谅我说，我在家里面常常听见这样的祷告，我不跟你讲是谁祷告的。弟兄姊妹，信主了十年了，二十年了，我们还只知道喜乐平安，我们飞得太少了。我们应该认识神的荣耀。刚刚信主的时候是喜乐平安是我们飞的动力，但是喜乐平安不可能维持太久的。我们当然有喜乐，当然有平安，但是你看我们的新鲜感，光光是祷告得答应的喜乐平安，不足以让我们做一个认真的基督徒。前面几年我们很认真，慢慢慢慢我们就变成了老油条，因为我们不认识神的荣耀，因为我们还在过母鹰翅膀上的恩典的日子。这是我们需要苏醒的。出埃及记十九章第四章，神不是不愿意背我们，但是我们不能够赖皮太久啊。45天，以色列人来到满了三个月的那一天，是指着3月1号，从1月15号逾越节出来到3月1号来到西乃山。这个在鹰翅膀上，母鹰翅膀上的日子只应该过45天，然后39年多都应该是展翅飞翔的日子。我们扣掉西乃山的一年，38年，满打满算1年多2个月，14个月可以做学习飞翔的鹰。但是第2年的2月20号，以色列人就拔营起行。这段路和前面的路不一样，前面的路神兜他们的地，但是这一段路神的荣耀已经很清楚地住在以色列人的中间。以色列人因着领受律法、领受约、领受会幕，他们已经成了耶和华的军队，他们成了侍奉神的百姓。他们负责侍奉，神负责得胜。少年人啊，这就叫做少年人。小子们啊，西乃山以前的是小子，从西乃山到约旦河的是少年人。我们今天按理来说，我想信主已经这么多年的弟兄姊妹，我们最起码都是少年人。但是我担心的是，我们并从起初的故事，从出埃及记来说，我们并不清楚原来有一条很清晰的分界线，就是不会飞到会飞，还没有真正的侍奉到真正的侍奉神。那神的要求是非常高的，有荣耀才有侍奉，有约柜神的同在才有侍奉。我们也许对于律法，也许对于很多的东西我们很熟悉，但是我们，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大了解出埃及记的主线，原来是神的荣耀。我是用画面，用圣经的画面，与神同飞。 如果让你侍奉，这个侍奉你已经侍奉了三年了，已经侍奉五年了，已经侍奉十年了，弟兄姊妹，侍奉累不累？原来我说我们大概只有两种情况，持续多年的，我说的不正常哈，说重了请弟兄姊妹原谅，我们要么累，没办法，是我的责任，没办法，我不做没有人做，所以我们做得很累，累还好，但是就怕我们做得很油，老油条了，我们已经做惯了，这件事情我已经做了三年了，五年了，甚至更久了，我们知道怎么应付过去，那不是与神同飞的光景。如果是飞翔，它是 natural， 它是自然的，你让我们不飞，我才觉得累，我才要学习怎么应付不让我侍奉的光景。我有两年，我不能说没有侍奉，我是第一个进公司的，我是最后一个离开公司的，我赚不少的钱，但如果你问我，我今天想到那一段我都要流泪的，那不是我应该在的地方，但是是我知道是主把我放在那个位置，所以我回家以后我就跪在主的面前，我跟主说我不应该在这里，这不是你呼召我侍奉的地方，但是我今天没有地方去，负我的责任，我知道你今天让我上班，所以我忠实的，我做第一个到最后一个走的人，但是 I don't belong here， 我不应该是在这里的。后来我听马礼逊的故事，马礼逊为着留在广州，他没有身份，那个时候的政策是不允许一个外国人，更何况是一个外国的宣教士留在广州的，马礼逊按他的情况，他只能离开广州，最后他放下他的身段，他在东印度公司做翻译。郭士拉也是一样，他在香港，他白天在中环上班，但是放了班以后，下了班以后，大概在中环到西营盘的那一带，你能看见郭士拉的身影，他带着当地的中国的弟兄姊妹在那里忠实的传福音。如果我们在世界里面，我们应该觉得我好累，如果我们在神的光中，在神的家里侍奉，我们应该觉得好喜乐，因为这是顺着圣那个生命的律的。如果让我们在神的家里面，就算做最不起眼的事，在你的殿中住一日胜过在别处住千日，如果我们来到神的家里面，就算神的家有很多不满我意的地方，但是我们为着我们今天能在西乃山，能在神荣耀的光中，我们的心就是喜乐，来到这里我们就喜乐，到其他地方我们的心就想回到神的家里面。弟兄姊妹，在神的家里面再累再辛苦，其实你都在展翅飞翔，要飞翔就要胜过许多的地心吸力，但是你活在鹰的生命里面，就应该觉得自然，飞是自然的，不是累的，让我们不飞那才觉得累。所以我们彼此鼓励，你也有下沉的时候，我更有软弱的时候，但是让我们彼此提醒弟兄姊妹，我们是谁？我们是飞翔的鹰，我们是侍奉的人。什么叫做做活祭？就是让我们做展翅飞翔的鹰。你原谅我，你只要让我站在讲台上，我一定会讲祷告。什么叫做翅膀？翅膀就是祷告。弟兄姊妹，我们要多一点学习祷告，不是事到临头了的祷告，那个祷告那是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的那个祷告，那个祷告原谅我说不是神荣耀的那个翅膀，不是飞翔的翅膀。 我们要学习飞翔的祷告。第一个，敬拜的祷告。不要认为开始的那个祷告是为着聚会祷告而已，不要认为主日的那个祷告就是少数几位，就是他们开口的，我只要跟在后面就行了。弟兄姊妹，如果只有这几支音的话，我们中间的音太少了。如果这只有这几个翅膀的话，我们的翅膀太少了。应该在这里，我不认识的我不敢讲，我认识的每一个都是音，每一个都应该是羽翼丰满的翅膀。我们要在敬拜中拿出我们敬拜的翅膀。第二个，信息听完了以后，回应信息的祷告是艺术， It's an art， 也是一个运动。你我要操练啊，一次机会两次机会，我们不学习去回应，我们错过了不知道多少个亿。你不要认为这就是侍奉，我们听了神的道，我们领受了，我们要学习把它变成我们的翅膀，我们的飞翔。我不讲得太高，你听完信息一个小时一个半小时以后，需要一个 outlet， 一个出口，让我们能学习回应的祷告。其实光一分钟两分钟还不够，但是那是一个开始，我们要学习在祷告中去回应。我是负责讲道，我不负责领会，但是我觉得我们不能永远只停留在没有消化的祷告的光景里面。侍奉在什么地方很简单，听完道以后，不是少数几个人，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对信息有回应的祷告。你不是回应讲的人听的，你不是回应给领会的人听的，我们学习在空中飞翔，我们学习在神的话语中来运动。领会的只是参考哈，你听完道以后，我们不可能一个一个的祷告，但是两三位弟兄姊妹在一起，这样让我们每一个人不要祷告太长，一分钟两分钟，也许我们只要花个七八分钟，我们可以让这里每一位弟兄姊妹都有回应的祷告。一年两年一次特会两次特会，我们特会的信息要回应，平常的信息要回应，我们要学习在灵里面去回应。那个回应不是枯燥的单调的照本宣科的回应，音里面有音的生命。其实稍微操练操练，回应的祷告才是整个信息的高峰。这样的景象应该出现在教会的中间。第三个是敬拜回应都很 specific， 我不知道怎么叫他。罗马书第六章，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我们常常习惯的祷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有一个嫌疑。主耶稣说，你们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些是你们不用求的，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些不用求的我都可以加给你们。弟兄姊妹，真正的祷告会，你列出的那些事项，你没有时间，你来不及去为这些事项祷告。为什么？因为你把精力放在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的那个祷告上面。要与神飞翔，要侍奉神，我给弟兄姊妹三个非常 specific 的祷告的场景。这些祷告的场景对大部分人来说太陌生太缺乏，所以 我们没有学习飞翔。弟兄姊妹，我们需要补课，我们需要站在西乃山，在神的荣耀中来侍奉他。我们需要拿出我们的翅膀，展翅上腾。这是出埃及记的转折。然后，那这个转折，所以我们先把十九章的第四节和第五、第六节看清楚，然后你就发现，十九章第四节是十二章到十八章的总结，十九章第五、第六节是十九章到四十章的总结。所以出埃及记不算在埃及的那一段，前面十一章是在埃及，那从十二章到四十章很清楚的是一分为二，西乃之前与西乃之后。西乃之前，我们给它一个简单的名词，叫做旷野的宴席， A table in the wilderness。 那个宴席是领受恩典的宴席，但是这只有短短的一个半月。那来到西乃山以后，神在他们中间是设立见证的会幕，也有一张桌子，陈设饼的桌子， A table of testimony。 也许我们都不大清楚什么叫做见证，我们认为最近经历了一些事情，我把这个事情神的恩典说出来，这叫做见证。那旷野的教会的核心是见证，我们在这里每一个主日的聚会，我们在这里每一个礼拜五的聚会，我们在这里每个礼拜三的祷告的聚会，我们不只要认识这是旷野宴席的聚会，我们更要认识这是见证会幕的聚会。如果我们清楚旷野的宴席，我们已经有了出埃及，但是只有我们清楚见证的会幕，我们才来到西乃山。那用大家听得懂的话，我们领受恩典，这就是我们年幼初步的时候，但是只有我们领受使命。弟兄姊妹，你为什么来这里主日聚会？你说不来有点不像话吧？有命在身，如果我不来，教会的使命会因着我打折扣。绝对不是有我一个不多，缺我一个不少。 That's nonsense。 603,550个人，圣灵没有讲六十万，圣灵说603,550个人，每一个人 everyone counts。 如果六十万每个人都 count， 我们160个人更是人人都在这个使命的当中，人人都应该是一只展翅上腾的鹰。外体可以朽坏，我们可以老了，我们可以病了，我们可以很多了。我最近不太好。什么叫使命？如果今天要打仗了，你说我家里还有几头牛，让我去放一放再说。临危受命。今天我们在一场征战中，这场征战已经很快要来到最后决定性的见分晓的时候，谁在神与仇敌征战中起决定性的因素？那就是每一个教会，然后落实在每一个弟兄姊妹的里面。我们要来参加聚会， 我们要提前，我不知道多少分钟，15分钟，在为着聚会的祷告中有份，没有使命和有使命，就是两种不同的生命，两种不同的光景。我们今天普遍是活在恩典的光景中，弟兄姊妹，不够的，得救够了，但是不如使命是不够的。使命不是给传道人的，使命不是给带领弟兄的。族长、军长、百夫长有他的责任，但是缺了兵，百夫长就是光杆一个，他跟兵没有什么差别。百夫长之所以百夫长，因为100个人，人人在，人人刚强。百夫长不是代替军兵去打仗，百夫长是带领军兵去打仗。征战就说明了一切。我们今天在一场征战中，我们不能认输，我们需要为赢而把我们自己摆上去，这关系到神的荣耀，这关系到神的托付。如果我们能认清楚这个 before and after， 这个前与后，弟兄姊妹，我们彼此鼓励，我们不是要泼冷水，我们要鼓励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不能只满足于出埃及记12章到18章。就着埃及来说，这是好的无比的，但是就着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就着神的荣耀来说，12章到18章是远远不够的。我们需要来到出埃及记40章的那个荣耀，那是因为以色列人领受了神的启示，他们明白了山的样式，然后他们忠心于神的启示，他们做了这个是照着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他们做了那个是照着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当他们忠实于神的启示，神就把神的荣耀显现在以色列人的中间。这就是旷野中教会的本分，或者拔高一点，这就是旷野教会的使命。弟兄姊妹，你我今天活在使命中吗？你我今天常常能看见侍奉中看见神的荣耀吗？那我们就是飞翔的鹰。要不然的话，我们应该改变我们今天的光景。我再说，出埃及记3章是摩西一个人站在神光的面前。我们很多时候想的，让摩西去侍奉，摩西去看见神的荣耀吧，讲到弟兄荣耀给讲道弟兄去负责吧，我们就负责我们的玛拿磐石，胜过亚麻利人已经是非常好了，我们已经是非常好的基督徒了。我们没有搞清楚神给我们的恩典，神给我们的呼召是什么。我们都会经过幼稚的阶段，但那个幼稚的阶段只是一个半月而已，这不是少数人，所有的人都是如此。所有的以色列人都要来到西乃山，因为他们都是旷野教会的构成部分，有不同的分工。里面的利未人他们靠神会近一点，但是外面的12个支派，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所以以色列人能在万民中做他的见证。不要搞错了，见证的托付不是只给利未人的，见证的托付是给整个以色列，是3个支派的，如果把利未人算在里面的话。有没有利未人，利未人有没有发挥功用，是体现在12个支派的战斗力强不强。利未人不上阵打仗的，是12个支派犹大、流便、以法莲、但为首的这12个支派上场去打仗，他们的战斗力从何而来？是从利未人而来。利未人负责利未人的部分，利未人就是那个空军，如果用现代 现代 modern term， 利未人就是那个空军，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就是那个陆军。我们知道今天打仗是空军决定一切，要打了，美国今天就是不动用陆军，全部用空军那也不行的，所以那个战果是非常有限的。但是决定性的是空军先行的那半天那几个小时就奠定了胜局。你掌握空中优势，你就掌握了绝对的优势。但是空军只能很粗的把一些战略的目标打掉，但真正的战场是需要陆军去闯。我们在祷告中，这是一个不完全的比方，但是有一定的道理。在祷告中，我们好好的聚会，聚会中有主的荣耀，有主的同在，弟兄姊妹都能在荣耀中接受主的供应，那就是那个空军。今天美国的教会，西方的教会的 tendency 就是都跑去做陆军。如果我们连祷告都跟不上主的要求，凭什么你能扭转这些 policy？ 祭司的国度，然后才有圣洁的国民。所以今天对我们来说，弟兄姊妹不要气馁，我们要回到西乃山，认识哦，原来我们要飞翔。我们如果做祭司的国度，我们就能飞起来。所以我们要问，怎样做祭司的国度？如果我们忠实的做祭司的国度，那 the time will come， 我们很快就会进入到圣洁的国民的阶段。那你发现有很多的战场，我们没有那么大的本事，这个世界的战场多得不得了。但是主会托付给忠心的教会一些重要的战场，一些能扭转全局性的战场托付给我们。我们要让那些战场上征战得胜，使我们的聚会要有荣耀的品质。那我们要学习飞，不能光查经，光听到。弟兄姊妹，听来听去，听了十年了，我们还在地上跑来跑去，因为我们的祷告太少了，我们的飞翔的成分太少了。我们彼此提醒，以色列人利未记一二三四五五个记，我不知道大家读懂了没有，那五个记是什么？我们今天拿什么来献给神？不是拿听到的笔记啊，乃是拿我们从心灵诚实发出来的祷告。所以做祭司国度的关键并不是听到，仅仅的听到。教会不能做一个仅仅听到的教会，听到的目的是奉献，听到的目的是祷告。如果我们在祷告中有祷告的翅膀，我们才能答应神的呼召，做祭司的国度，那主会带领我们往前去，进入一些关键的战场，打得胜的仗，那叫做圣洁的国民。这就是以色列人身上旷野的教会的那一个教育的意义。好，那我们稍微来看一看，重点我想我已经把这个负担讲清楚了，细节有很多，我不知道我们能花多少的时间。我们来看看初步旷野的宴席。我想专门讲一趟旷野，大家一定都很有共鸣。素萍她的病叫做海绵症，其实他早产了三个月，这个病是生下来就有的，应该是跟早产有关，他的肾没有发育好。92年他43岁一直没有暴露出来，他是个病人，这个肾是坏的，生下来就是坏的，43年并没有发现。2012年我把工作放下，第一年进入全时间的年份，主给了我奉献的礼物，给了我们奉献的礼物，就是在那一年，那个时候我在这里啊， 我还记得我坐在那里在订机票要飞回去，结果我回去他已经好了。哎，我说你没事吗？每次都是这样的，他出现重大问题病危通知书的时候我不在那里。如果按我们的剧本，你愿意把工作放下，这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但是对一个家庭来说，对两个波阿斯和以琳还只是在小学阶段来说，我想那是一个重大的决定。但是你怎么知道我们奉献了，神却把一个难处摆在我们的面前？人生是在旷野中，我是坐在那边，我忘记是祷告会还是同工会，我收到六个字，很紧急，请祷告。然后后来病危通知书就开出来了。我开车去冯牧师冯妈妈的家里面，我里面有个提醒，细节我不讲了，我就打电话过去，淑萍在哭，她是第一次面对这样的局面，我又不在身边，所以接起电话来她当然就崩掉了。我说你好好的听着，你先别哭，你听好。我说你请边上的姊妹读两段的诗篇，诗篇二十七篇，还有诗篇60、62还是61，那是他回国去他在飞机上主给他的话。我说这两段话请姊妹读给你，我说这个时候别的都没用，我劝你也没用，但神的话有用。所以我虽然没有在，但是神的话陪伴他经过。所以我 翻下一页，所以我把以赛亚书41章18节打在了上面，这是他在病中神给他的应许。我要在近光的高处开江河，在谷中开泉源，我要使沙漠变为水池，使干地变为泉源。那个沙漠就是我们的旷野，它是健康的旷野，有的人可能是婚姻的旷野，等了很久也没有，还没有找到合适的，或者结了婚了等了很久也没有孩子。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的旷野，你工作到了50岁了，裁员了，没有工作了，生意做前面几年赚钱，但是这几年一年比一年差，每一年都在等明年会更好，结果等来的是明年更差。我们现在面临的是人工智能的突飞猛进，所以神把人永远是在旷野当中，教会永远是旷野中的教会。但是感谢主，我们都应该有旷野中的经历。从12章到18章，主给我们许多在旷野中的功课，大概有5个功课，13章、14章、15章、16章和17章。但是这些功课是很实在的神的恩典，我们也只是开始学习这些功课。但弟兄姊妹，让我们彼此提醒，不能留在领受恩典，不能留在旷野宴席的阶段。我们为什么侍奉？侍奉了之后，结果你发现，我常常做这个见证，这是在 Kansas City， 300份简历寄去，那个时候，02年的时候，互联网的泡沫爆掉的时候，淑萍在英国，我回来了，我2个礼拜我就回来了，因为我要找工作。2002年，Monster.com 今天上去0，根本没有 opening。 第二天0，有一天祷告聚会回去，祷告聚会应该有平安啊，祷告的时候是平安，回去躺在床上又不平安了。突然在我心里有一个声音，天快亮了，主怜悯啊，我其实没有找多久啊，那个时候不过就是几个星期， 信心，我们信心是不强的，几个星期已经觉得日子过不下去了。哎，那天晚上主说天亮了，我很兴奋啊，但是就只有这几个字不太够啊。我就想到楼下有一本书，圣经中的夜景，我就跑下去把那本书打开，那本书的最后就有一个祷告。陈弟兄，那么多书，应该我所记得只有这本书里面有一个祷告，圣经中的夜景。那天晚上我读那个祷告，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祷告留在书里面，应该是当初这个祷告出来的时候感动许多弟兄姊妹的心，所以后来编书的弟兄姊妹就把这个祷告也编在了那本书里面。那天晚上那个祷告帮助我，所以我就跪在主的面前。然后那个礼拜五查经回去以后，我又手痒回去再搜，已经搜了好几个礼拜五了， nothing， 没有东西出来。那个礼拜五一搜，有一个 one entry， 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工作 architect， 只有一个，点进去我发现好像是为我量身定做的，我赶快就把邮件发出去。然后礼拜一打电话， Did you receive my resume？ 他说 We got 300 plus resumes， We will contact you。 弟兄姊妹，300多份简历，谁得到那个工作？你们知道吗？后来我得到那个工作。所以什么叫做神的恩典，什么叫侍奉神？我们说如果侍奉神的话，那大概300人申请工作，你得到工作，那就叫侍奉神。永远是这样吗？我们会有这样的经历，但是这样的经历是旷野宴席的经历。那什么是见证的会幕呢？虽然无花果树不放旺，三个人的简历，结果找一个人也没有找到是我，那才是真正的信心，那才是真正侍奉神人的应该有的度量。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橄榄树不效力，圈中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而欢心，因救我的主而喜乐，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稳行在高处。一个在荣耀中的人应该是这样的人，而不仅仅依靠看得见的。如果神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就大声的赞美，如果我们不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就觉得没有力量再走天路，更不要说再侍奉神。 那是软弱幼稚的光景，我们不能永远停留在开始的这45天，让我们进到西乃山的光景。我们一同祷告。主早晨，但愿借着以色列人的路程，你再来教育你的百姓，你再来教导我们走天路侍奉神。但愿我们真能够明白这条属天的路是怎样走的，帮助我们不停留在仅仅恩典的阶段，让我们能够领受见证的使命。祝福你的话，人的话何其的有限，求你借着圣灵继续把你的话说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说在教会的中间。祝福你的儿女们，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
感谢主宝贵的话语，我们好不好在诗歌以后，今天我们先回应一个英飞的这个，我们回应这个。如果以前没有机会祷告的弟兄姊妹，我鼓励今天我们是否可以回应。